我们上一次的讲到就是已经开始从创世纪开始，我的盼望是我祈求圣灵带领我们，在接下去我们会一系列以创世纪为主线的讲道当中，我们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我想说是一个神话语根基的圣经的世界观。所以上次是我们的重点，那我们再来复述一下。当我们说建立圣经的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我想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我已经提到过，我在今天再复述一下。简单的来说，世界观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信念的总和，指导我们日常的学习，指导我们日常的决定和行动的一个思维体系，就是我们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用世界观，但是我们每天做的决定，还有我们分别对错的标准，其实背后都是我们的世界观在影响我们。所以世界观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认识世界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信仰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世界观，它不是众多世界观当中一个世界观，而是唯一通向真理和生命的那个世界观。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我们人类全面生活的基础，真理基础。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一定会建立在圣经上，我们不可能在别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在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的我们的圣经世界观是什么。我想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世界观。好，那个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答案是吧？是创造。然后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大爆炸产生的，我们相信是神创造的。所以我们人类是按照，而且我们的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第二个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圣经的回应是堕落。我们这些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犯罪堕落，成为与神隔绝的悖逆之子。这是这个整个世界的问题。其实这个世界我们现在面临所有的问题，只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罪的问题，就是堕落，没有别的原因。所以第三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救赎。我们唯有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才能回到当初上帝创造我们的心里面去。而且甚至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是上帝救赎启示的最高峰。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世界从哪里来？创造。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堕落。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救赎。最后我们一定要问，这个世界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是什么？成全，基督再来。我们相信救主基督耶稣最后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的信仰根基，这不是我们在幻想，这是真实的事情。所有信靠基督的人都会相信最终基督会来，我们将会进入经，将会跟基督一起进入那永远与神同在的新天新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圣经世界观。而且这个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再来，是我们圣经世界观的一个总体框架。我们在下面一系列讲道当中，我们会在这个整体框架下，我们会建立具体的世界观，具体的圣经，来自圣经的世界观。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就从我们第一点还是从创造开始。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还是今天，我们还是以一到三节为主。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这样宝贵的话，求你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律法，却要一心遵守。神啊，求你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道上得到那喜乐的满足。神啊，求你的道充满，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看见。神啊，求你充满。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典当中，求圣灵充满。神啊，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来认识，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两个月前我们全家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时候，我们开车去了一趟首都堪培拉。我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去的时候大概晚上已经快六点，我们想去看一下国会是怎么样子，我们就绕到国会山那里，看到快接近国会山的时候，有个很大的草坪，上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然后我开过去看，那时候已经晚上快六点，天气开始转冷，那些人一动不动坐在那，前面竖着很大块标语，大家应该想出来是什么人，他们是一群法轮功成员。然后我就上山，然后不就上山上到那个 lookout 上面去，已经晚，我们想看一下日落，日落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一块平地上面烟雾缭绕，在上面一块平，很多人围着一圈，中间发出烟雾来，然后我就过去看，我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们看到那个在烟雾缭绕的地方还有很多灯笼，挂得很诡异的灯笼挂在上面，我想到底是什么东西。过去我过去一看，在人群当中一个女士正在讲什么，大家知道现在很流行的心灵医治，然后在她面前摆着一个香炉，那个香炉在不断的发出烟来，上面灯笼一晃一晃，旁边还有几个人拿着吉他准备要带领大家敬拜。我当时坐在那里，我就发现这些人正在带领周围的环境，我就看那些听他们讲说的人非常聚精会神听那个女生在讲。你知道当时我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有很强烈的感觉，这群人正在带领周围的人进入一场异教的敬拜。真的，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走得太远，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偶像和假神。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无神论，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在敬拜自己心中的神。受到17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很多人说唯心是无神论，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认真去思考一件事情，当一个人说他是无神论的时候，他就成了自己的神。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每一个人都是有神论，关键就是看你在拜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一节，神不跟我们废话的，弟兄姐妹，神他不会跟你讲你看，所以大家看第一章第一节，他一开始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他一句废话都没有，他直接告诉我们三件事情。首先，有一位神。第二，只有一位神。第三，这位真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最基本的根基，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离开了这个，就没有基督信仰。当我们阅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当初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大家知道他的作者是摩西，对不对？上次我们说过，他受圣灵感动写下这卷书的时候，他针对的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他针对的不是我们弯规的观众听众，但是圣灵针对的是我们。当时摩西写这卷书的时候，他针对的是什么人？跟他一起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漂流，马上要准备进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对不对？这是他要写的观众。而创世纪一章一节，他写给他们看这个简洁明了的宣告，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灵冲击，大家知道是一个巨大的心灵冲击。我们可能现在看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感受，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非常强烈冲击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出红海，在出埃及之前，他们几代人在埃及已经住了400年。大家知道埃及是个什么地方？崇拜多神的异教国家。埃及人相信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众多的满天神明存在，而且这些神彼此是不同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大家听说过吗？有些中国不是吗？那个叫什么四大天王，掌握的是风调雨顺，对不对？那个送子观音专门管不管你生孩子，还有别的，反正他们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没有一个神能够宣告他是唯一掌控宇宙的神，每个神都有各自的 specialized 的地方。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为了迫使埃及法老王他同意以色列民出埃及，上帝在埃及降下十灾。其实在每个灾的背后，上帝都是在针对当时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假神发出的。比如说 大家还记得第一灾是什么灾？血灾，对不对？把河水全部变成血。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的就是尼罗河的河神，他们叫他哈比，他们认为这个河神掌握着尼罗河，上帝使河水变血，是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看到，他们所敬拜的神在上帝面前根本是不堪一击的。然后第二灾，他们上帝降下的是蛙灾，上帝是整个以色列遍地都充满了青蛙。为什么？因为当时埃及人他正在敬拜一个青蛙女神，他是掌管生育的，就像我们这边送子观音一样，他的头是青蛙，蛙头人身。所以上帝的每个灾都针对埃及的角色，特别是最后第九灾，你知道吗？太阳神是埃及敬拜的所有的长当当中的假神之首，他是 leader。 但是上帝说，我给你们黑暗之灾，马上日月无光，让他们看到他们敬拜的神在上帝面前都是不堪一击。所以创世纪并没有用更多的话语去讨论无神论或者假神偶像的问题。我们护教学我们会讨论，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讨论，但是圣经直接开宗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一开始就宣布，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直接的宣告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他们从那个多神崇拜的那个背景当中把他们救出来，把他们拯救出来，要把单单把荣耀，就像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敬拜歌曲，单单把荣耀归给创造天地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上帝耶和华。其实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跟3500年前的埃及地非常像，可以这样讲。在今天我们除了基督教以外，我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宗教，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佛教、巫术、伊斯兰教、犹太教，各种部落宗教充满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敬拜的神是假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可能认为殊途同归，他们拜他们的神，我们拜我们的基督耶稣，最后都会得救，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只有一位神，其他的神明都是假的。他们有的敬拜的是魔鬼，有的敬拜的是受造物，有的敬拜是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东西。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坚信，我们应该是坚决的相信，只有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真正的神，只有圣经所启示上帝能够拯救，而且将来要来审判这世界，要审判一切拜假神的，不信，一切拜假神拜偶像不信靠他的。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后面的生命记里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他们要形成这样的观念，所以摩西不断的提醒他们。其实今天圣经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不管从新约到旧约，从旧约到新约，都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牢记在心，弟兄姐妹，只有一位真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明确的说，基督徒绝对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多神论者。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一神论者。简单的说，一神论就是我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一神论者相信的都是同一位上帝。我们知道，除了基督教以外，这世界在这世界上还有两大宗教，他们也是一神论。大家知道是哪两大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们都是一神论的宗教，而且他们都认定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至少在名称上是这样。他们都从圣经里得到了一些启示，他们都说他们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他们对于这位上帝的属性和我们从圣经上启示的上帝是有天壤之别的。犹太教他们只相信旧约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他们只相信这些。当然旧约圣经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但是犹太教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错误的理解了旧约，他们否认新约，他们拒绝承认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拒绝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上帝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们不相信这些。所以犹太教他拒绝承认耶稣和圣灵，同时他们就拒绝承认了圣父。因为为什么？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凡不认子的就不认识父，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认基督耶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基督徒是通过基督耶稣 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去认识神的。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是基督耶稣。当前一段时间大家还记得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打战争冲突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一个拉比，一个犹太的拉比宣称 他叫全世界来支持他们，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知道吗，基督徒是坚决站在我们这边的，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神。当时我心里想，不对，你们需要认识基督，不然我们相信的不是同一位神。这也是使徒保罗所一生盼望，使徒保罗一心盼望他的同胞犹太人最终有一天能够认识基督，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在主里成为一家人。伊斯兰教也是类似的问题，伊斯兰教他们信奉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们坚决信称，他们坚决的相信他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但是他们否认上帝的救赎和基督的神性，他们也不认基督耶稣，而且他们坚定坚称在上帝里面没有位格，就是一个，他们的一神论就是一个上帝，没有什么位格。他们认为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是不是一神论，他们嘲笑我们。如果你去跟伊斯兰教的人聊天，他们说你们相信的不是一神论，你们相信的是什么？三神论。他们不相信。所以这就是我们跟犹太教跟伊斯兰教最大的区别，我们完全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去相信上帝。然后这就引发出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基督教所信仰的这封，现在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如果有一个犹太教的人，有个伊斯兰教的人问弟兄姐妹，请告诉我，我们都是一神论， OK 我承认，告诉我你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怎么回答？我们跟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你怎么回答他？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我在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基督信仰所信奉的上帝之所以跟这世界上所有宗教，所有人间宗教完全不同，就在于我们信奉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请大家记住这一点，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根本的神观。我们叫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点，我下面会讲三位一体，但是我必须声明一点，三位一体这个概念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最关键但同时是最充满奥秘。我不是要在这里今天跟大家解释清楚，我没有能力去解释清楚，这个真理是非常关键，因为它界定了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这位独一真神是如何独一的真神。简单的来说，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告诉了我们神是谁，所以至关重要，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去用心去体会。但是同时它又充满奥秘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有限的人，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理性和逻辑去明白。等一下我把那个图展示出来，大家就知道充满了奥秘，但是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事。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真的恳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不要去试图依靠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去领会这个真理。我想在很深奥的真理面前，图画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大家听过一句话叫一图胜千言，所以我想我就用一些图来展示，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稍微明白领略一下三位一体的奥秘。首先让我们来看，我们所信奉的上帝具有三个位格，大家知道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 OK 这个大家都知道，三个位格一定要记住，所有人间宗教没有这个的，没有任何一个人间宗教有这个，只有基督信仰我们信奉的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请告诉我什么是位格，大家怎么解释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什么是位格？如果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我真的没办法给你解释清楚。很多人会尝试，我听到很多解释，这就是当他们说位格，就这一位三位，你看到没有，这一位圣父、这一位圣子、这一位圣灵，他们尝试用我们人的逻辑去思想这一位那一位的概念去类比神的位格。我们会尝试解释说位格就是一个有独立位格、有独立人格、有独立的理智、情感、意志，一个自我，是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我们会说很多很多很多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些现代化，这是我们人所思想的位格，拿去套上帝，是非常危险，真的。但是有很多神学他们就是这样套的，我们等于是在捧破倒置，因为位格是从上帝来的，不是我们人去倒推过去。如果我们用人的位格去倒推上帝，我们真的就在冒三神论的危险风险，真的在冒这个风险。所以我想最安全的做法，我只能希望能解释，能尽量的解释，但是大家能不能完全的理解，我们交给圣灵。 OK， 最安全的做法去说什么是位格，我们只能从圣经描述的位格，我们只能从圣经的描述去理解位格。从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位格这个观念存在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互相说话，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跟你讲，他们的彼此说话，他们的相爱是无限的，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他们这种紧密关系，没有人的语言可以去描写。他们彼此互动，彼此相爱，彼此说话，彼此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水乳交融也好，你可以想象，你用你最大的想象力去想象他们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圣父在任何的行动当中，他不仅意识到他自己是圣父，他同时也意识到他与圣子，他是圣子，他是与圣子和圣灵有关系的圣父。他们永远不会只想到自己，他们永远是在这三个里面，他们永远是想到的另外两个，他们永远会想到，而且永远是在一起，他们不会分开的，不像我们人，我们人会只想到自己。所以圣子、圣灵在他的行动，圣父在他任何行动中， OK， 大家执行，他不仅意识到自己是圣父，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与圣子与圣灵是有关系的圣父。同样的道理，圣子在他任何的行动当中，他也意识到自己在永恒当中是圣父所生的圣子，他永远在这个里面关系当中存在。圣灵在一切的行动当中，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永恒当中是由圣父和圣子所发出的圣灵，所以他们永远是在一起，不会分开。而且更为奥秘的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彼此内住的。什么意思？圣子和圣父住在圣灵里面，圣子和圣灵住在圣父里面，圣父和圣灵住在圣子里面，我们这叫彼此内住，他们叫 mutual dwelling， 彼此内住。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我们是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之间在爱中互动，彼此内住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说团契，对吧？我们说我们是团契，就是从这里来的。团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语言很难解释。正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爱中彼此互动，彼此内住，我们就尝试用这个来理解位格的关系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用来形容人类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说亲密无间、水乳交融，这已经到了最高级了，对不对？没有比这个更高级了，上父是，但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三个位格之间，他们彼此完美相爱的关系，无限的超越我们人类最高级的关系，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真的远远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点到为止，我想我们不需要走得太远，因为在创造主面前，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弟兄们，我们的头脑是有限的。我们终其一生，我们在地上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教育，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说，要让大家知道，这界定了我们基督信仰，我们信的是什么样鬼神。下面我们就来我们直接用图表来说明他们的概念，就是三个位格。我们先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我们继续看，这是不等于，圣父不是圣子，大家知道这个是不等于号。 OK， 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个大家知道对不对？他们是三个位格，圣父不是圣子，不是说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三个不同的名称而已，完全错了，他们是互相不是的。OK， 下面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我知道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已经有点糊涂了，可能已经有点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三位一体的真实。简单的说，三位一体就是让我们知道三个位格，他们彼此不是彼此，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是上帝。圣父完全是上帝，圣子完全是上帝，圣灵完全是上帝。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几位上帝？ 只有一位上帝。OK， 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圣父也是上帝，圣子也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那你们相信的是三神论，这是伊斯兰教这样认为。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的关系。所以简单的说，三位一体就是说只有一位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说三个位格组成了一个上帝，这又错了。他们不是组成了一个上帝，三个位格中的每一个位格都完全是上帝，都百分之百的上帝。不是说圣父是三分之一的上帝，圣子三分之一的上帝，圣灵三分之一的上帝，圣父是百分之百的上帝，圣子是百分之百的上帝，圣灵也是百分之百的上帝。每一个位格都是百分之百的上帝，他们的本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叫三位一体。体可以说就是本质的意思，完全相同。弟兄姐妹，我知道这很难理解，所以我们需要信心，基督信仰。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信仰不是完全理解了才相信，那这样真的没有人会相信基督信仰。恰恰相反，我们是因着信相信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才开始逐渐了解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每个人信基督耶稣是靠着信心来信，不是我们某一天我们了解了所有的真理，然后我做个决定， OK， 一加一等于二，好，我同意，我信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基督信才信，我们是凭着信心来信，我们是先相信然后开始理解真理。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他发出敬畏神的感慨，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真的是这样。大家看这个 就看了很难理解，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没有。所以当我们一起来思考三位一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像保罗一样心存敬畏，因为神的意念永远高于我们的意念。所以我想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刻的更简单的了解这个三位一体，我想用简单的用14点来概括，其实这已经是最最最基本，再不能分了。我本来用了17点，但是我想把当中3点去掉，因为当中3点可能大家觉得更迷惑，我就用14点来给大家概括一下，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圣经世界观的神观，所以我们现在在慢慢建立我们的圣经世界观。OK， 14点，第一点，三个位格，2、3、4，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5、6、7，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父不是圣灵，8、9、10，圣父住在圣子和圣灵当中，圣子住在圣父和圣灵当中，圣灵住在圣父和圣子当中，11、12、13。圣父完全是上帝，圣子完全是上帝，圣灵完全是上帝。第14点最重要的，只有一位上帝，大家记住这14点就可以了。 OK， 我们不是在做运算，一加一加一等于怎么还是一等于三，我们不会跟人进入这个里面探讨，我们不要被人家 带跑，我们相信的就是这样三个位格，因为他们不了解位格，他们永远不能 了解三位一体的奥秘。所以我想用这14点来帮助大家来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真的需要建立我们的神观。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我想今天还是要说一下，当我们真的在跟别人讨论神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我也信，我也信，哎，你信的我也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神观，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三位一体。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印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回到这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心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三位一体是我们基督信仰最为重要的真理之一，可以这样讲。我们必须完全以信心来接受，同时我们要用信心去体验。等一下我会稍微展开，然后我们对三位一体的概念有个基本了解之后，我们再回过来看创世纪1章1到3节，就会帮助我们有个更深刻的了解。因为就在刚才我们读的这3节经文当中， 就让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上帝的影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如何彰显。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当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是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是圣灵感动他。我们现在用三位一体的概念真理来诠释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我们站在新约，我们有更加全备的真理，所以我们对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会有更加清晰的看见。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我们现在要学会思考，这些经文本身很直白的告诉我们上帝的创造之功，对不对？虽然在这里我们可以蛮有把握的说，我们现在就要套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就知道在这里说了上帝是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对？我们心里不会出现一个虚无缥缈没有具体概念的上帝。我们现在要让弟兄姐妹形成一个习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上帝就在一章一节里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蛮有把握的说这里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放在整本圣经的框架上来看，我们如果放在整本圣经的框架下来看，我们会把创造之功特别归功于天父上帝，也就是说创造是天父上帝的旨意。大家还记得使徒信经第一句大家还会背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后面是什么？创造天地的主。 OK， 就是在说这件事情，我们会把天父上帝，我们会把创造之功特别归功于天父上帝。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记也强，他们其实也强调了同样的思想，他们说唯独你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天君也敬拜。所以这个思想圣灵已经带领摩西从头到尾已经有了，它只是模糊的概念。摩西不会跟他的以色列百姓讲，哎，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上帝，他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得不这样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更加全备的亮光来看这段经文，所以我们承认在圣父的带领下，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 OK， 包括一切属灵和物质的领域，天上地下海里所有的物质都是上帝创造之功。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圣父在创造和护理天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其他两个位格我们要来看他们在哪里，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创造了，参与了创造。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下面去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大家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灵，我们能够看见这里所强调的圣灵这个位格的活动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很模糊。现在我们用三位一体的真理再来看这段经，我们就看得更加明白。神的灵在这里暗指的就是圣灵，在第二节中特别指出神的灵，圣灵亲自参与了创造的过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用个鸽子，神的灵它就像一个飞鸟在空中盘旋一样，它创建了生命形状和大自然的秩序。我们 下一次会讲具体来讲解释这些经文，今天我们不是具体解释经文，我们是用这些经文来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它在空气混沌渊面黑暗的大地上，圣灵恢复了，圣灵在重撞，圣灵在建立秩序。所以通过第二节的经文再结合三位一体的真理，使我们能够看到圣灵是赋予一切被造生命的秩序的上帝，他也是创造者。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圣子基督？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知道这里起初英文是什么？ In the beginning。 OK， 就是说在起初是有个时间点，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年前，我是相信年轻地球论了，可能就几千年前，有个宇宙万物开始的时间点是有一个点开始的，这就是起初那个点。而作为新约时代的子民，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起新约哪一段经文。作为新约的子民，当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很多人会想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来翻一下好吗？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一章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OK， 这一节头两个字太初的中文翻译非常到位，英文都叫 in the beginning， 大家看到没有？英文中文把起初太初都翻成 in the beginning， 但是中文翻译的更加到位，中文翻译的叫太初。中文版本里的中文版本里的创世纪是起初，对不对？然后约翰福音是太初。起初这两个字让我们看到它是有个时间点的开始，它不是在永恒里面，它是有个开始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太初是什么？太初指向了一个永恒，没有时间的开始，太初是永恒。所以作者约翰在一开始就向我们指出神的道 The Word， 大家看到英文没有？叫 Word， 就是神的说话，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圣子基督耶稣。所以他在这里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指的基督耶稣。 OK， 他的太初在永恒中就与天父上帝同在，基督就是上帝，这是约翰一书想告诉我，约翰福音想告诉我。所以大家要记住，在旧约的诗篇和先知书里，神的话语经常和神的创造大功联系在一起，而只有在约翰福音里，圣经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启示，在这个时空中创造万有的神的话道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三节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旱地露出来。一直到第一章结束，每一次神说的时候都会有事情发生，大家看到没有？世界就按照神的话被造成了。这的的确确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被造的宇宙，包括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上帝，不是在那里像我们做那个 handyman 一样用一些东西把它造成，神话一出口其实就是基督耶稣，他的话一出口世界就造成。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指的基督耶稣，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耶稣造的。所以第三节就是让我们看到的圣子基督耶稣在，他就是那神的话，他一出口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空气就有空气。所以我们相信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思路是深深受到创世纪的影响，他想让那些熟悉旧约熟悉摩西五经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所读到的那位用话语创造世界的创造者，就是那三位一体 上帝当中的第二位圣子基督耶稣。而且现在这位用在创世的时候用话让世界成就的这位基督耶稣圣子上帝，现在已经在肉身里成为具体实在的可以看见可以摸到的一个真真实实的有血有肉的。所以他在下面他说道成了肉身，大家知道吗？他的名字就是耶稣，他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救赎者，就是基督。所以旧约新约都是连贯一起的向我们启示上帝。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充满恩典令我们惊叹不已的宣告，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但是在创世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有大能。所以我们通过创世纪和约翰福音的开头，我们再结合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创造天地的作为是借着他的说话创造出万有。也就是说圣父他是创造的本，他是那根本，万物都是本于他，但是万物是借着圣子而有，是靠着圣子基督耶稣创造了整个世界。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那段平静风浪那一段，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他的门徒遇到风浪惊慌失措，然后把叫醒了基督耶稣，然后基督耶稣对风浪发出了命令，大家还记得那一段，对不对？平静风浪，住了吧，静了吧。他的话一出来，大家发现什么事情？马上风平浪静。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谁能做到这里？ 只有创造主才能做到这里。大家看到吗？福音书里都在跟我们，都在跟我们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只有他是创造主，才能让风浪平静。就是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甚至基督耶稣，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同样的，这位圣子，他在创世的时候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对他来说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我们在新约更明确的光照底下，我们再来看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加清楚的看见圣父他亲自启动了创造，然后圣子他具体的实施了创造，然后圣灵他继续维护着创造，护理着创造。他们三个可以从工作上来看，他们是有分工的，圣父启动，圣子实施，圣灵维护护理，创造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虚无缥缈我们脑子里想出来的别的神，而是我们单单信靠的那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三位一体的，把我们建立起来的圣经世界观的神观，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头衔都是 God, God the Father, God the Son, God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通过三位一体，让我们告诉，帮我们建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弟兄姐妹，我们从此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可以清清楚地回答出我们所信的神是谁。这是一个以神为世界的，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弟兄姐妹，我们的世界观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需要用信心和眼睛才能看见，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对三位一体这个充满奥秘的这个真理，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理解。我们也看到了三位一体上帝在通过创世纪一章所启示的他的创造的彰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明白了这项真理对于我们基督信仰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其实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我想最基本的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起码有三点我们可以从三位一体得到最大的受益。首先，三位一体的真理塑造了我们的敬拜生活，它会塑造我们的敬拜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下周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警醒，我们敬拜的是谁。当我们每一次在使徒信经中宣认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基督耶稣，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我们信奉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个位格，他们彼此之间互动，在爱里互动，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真神，他是有位格，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现在很多的宗教甚至是哲学都给我们描画出一个超然化外，没有思想，没有情感，冷冰冰的冷酷无情的能量或者势力。我们信的不是这样的神，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他会听我们说话，他会听我们祷告，他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他关切我们，他维护着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如果圣灵的维护就在这一秒撤掉了，全世界的人都会毁灭。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每时每刻都在维护着我们，呼出的每一口气都是三位一体上帝在维护。我们信仰的不是那种哲学说的最高的存在，第一因能量，我们信靠的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请记住，他是真神，是活神。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说话，我们可以跟他说，不是跟他们，我们应当完全降服于他，全心依靠他。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用虔诚和敬畏来敬拜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我们的敬拜生活。第二，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会重新塑造我们的祷告生活，这最基本的，对不对？我们都会祷告，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了，十几年几十年都有。在前面我们说过，圣父在永恒里是圣父，圣子在永恒里是圣父所生的， 圣灵是在永恒里由 圣父和圣子所发出的。当耶稣的门徒向他请教如何祷告的时候，耶稣赐下的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耶稣在教导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应该都是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为开始。当然你可以说，亲爱的主基督耶稣，我不是说这个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会调整我们的祷告对象，我们的祷告是向我们的天父阿爸发出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告诉我们，若不是出于圣灵，没有人能够称呼耶稣为主。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借着圣灵，我们跟父和子才会有沟通，才会有交通。神自己在圣灵中借着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因为在里面重生我们，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我们不是逼着自己，是圣灵在驱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向天父发出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帮助我们祷告的。然后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之所以能够蒙父垂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奉父圣子基督耶稣的名向天父发出祷告。因为基督耶稣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什么，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所以我们不是在用过公式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是完全明白了三位一体，我们才会这样祷告。我们以天父阿爸为对象，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是奉着基督耶稣的名向圣父发出祷告，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我们的祷告里。而且我们会更加的，我们明白了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会更加的感受到认识到，我们的祷告不是毫无意义在那里喃喃自语。就像很多人看我们祷告，你们对着他们觉得我们在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的祷告，天父阿爸在垂听，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圣子基督耶稣在天上亲自为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下次祷告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就会更加敬虔的去祷告。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三位一体同在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祷告中体验到什么叫神与你同在。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感到孤单，你就不会感到你的祷告是没有用，在浪费时间。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只有认识神才能影响我们一切的 信仰生活。好，最后一点，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会塑造我们的读经生活。圣经是什么？圣经是天父上帝通过圣灵的默示，用来见证基督耶稣的启示，圣父圣子圣灵是上帝赐给我们，是圣灵默示的，他的目标是见证基督。大家记住，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圣经这一个神圣特性的时候，我们才会改变我们读圣经的方法和态度。在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清楚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弟兄姐妹，圣经的主题是基督，研读圣经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大家知道，是圣灵。你在读经之前祷告过求圣灵带领，为什么我们要求圣灵带领？这就是唯一的关键。我上一次讲过，圣经是神赐给我们信徒的特殊启示，而圣灵在特殊启示上对我们的心灵光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弟兄姐妹，千万一定要靠圣灵去读圣经。如果我们希望从圣经中得到对基督的真认识，就需要在圣灵的运作，我们要有圣洁的敏感度，而且全心寻求圣灵的引导。所以在读圣经这件事情，我重点突出圣灵的光照。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不依靠圣灵的人 甚至是非信徒，或者说甚至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理解圣经的上下文，甚至在阐述圣经的能力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我还高。他不在于，他可能比在座的各位都好，真的会这样出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我曾经在多年前，十年前，我在网上看过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常青藤大学的网络课程，他开了一门叫新约课程，所以我就上去看了。让我很惊讶的是，这位老师上来直接跟我讲，我不信基督，我不是基督徒。他在课堂上，我看完了他那一节课程，但最后公然嘲笑圣经经理。弟兄姐妹，一个内心并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人，而且他不是信主的人，他能够在讲台上传讲圣经，而且他分析的头头是道，会这样事情是会出现的。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个机构叫 Jesus Seminar，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Jesus Seminar， 耶稣研讨会，名字听上去很属灵，对不对？但是这个机构大家要注意，现在非常流行，这个机构是专门挑战圣经的。他们每年都会发出研究报告。大家知道，我们就不多说了。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叫高等批判、一本学说，各种各样的批判。OK， 他们用这些方法，他们发出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圣经有一段是有错的，有一段是应该删除的，不在原本圣经上面。他们每年都发出这样的报告，你知道吗？现在的神学院把他们的研究报告当作宝一样去教授现在的神学生，很多神学生出来之后就不相信圣经了，很吓人，因为他们完全忘记了圣灵的人，他们忘记了圣灵在复活这本书，他们完全是以人为中心去看圣经。那我们不仅会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跟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姐妹，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一个不依靠圣灵的人，他对于神的话永远在他脑子里，是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心，改变他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听懂了吗？当他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我举个例子，那个教授就嘲笑，当他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教训我们要彼此饶恕，要爱仇敌，要去除我们心里的淫念的时候，他们不会是敬畏的去仰望神，他们是发出嘲笑，他们当作无稽之谈，他们根本不会想用这个圣经帮助他们去过圣洁的生活。一个不依靠圣经的人，他不会真正相信圣经无误，他不会真正的顺服神的话，他不会真正的认罪悔改，他更不会渴慕圣洁。而三位一体的真理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请记住三位一体的真理。创造主上帝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就是要借着圣灵的光照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活像基督，这是一个真正的读经。弟兄姐妹，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说一个不依靠圣灵的人，他可以对神的话有很深的很透彻的解释，他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是我们看时间，时间会改变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依靠圣灵的基督徒，他会越来越宝贵神的话，圣经会成为他人生行事为人的准则，他会越来越痛恨罪，他会越来越顺服神的旨意，他的生命会不断的走向圣洁，基督会成为他生命的至宝。这就是我们读经靠着圣灵最大的区别。弟兄姐妹，所以在每次读经之前，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要让神的话借着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使我们不断的走向圣洁。弟兄姐妹，我们的目标是走向圣洁，活像基督，不是把圣经阐述的头头是道，然后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毫无关系，我们最终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三位一体带给我们的如今的最大的保障，我们要靠着圣灵活像基督，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阿爸，这才是我们如今的态度和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通过三位一体的真理对我们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三点。弟兄姐妹，它影响了我的讲道，它影响弟兄姐妹我们团契生活，它影响我们一切，它冲击了我们生命的全部。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下去了，我只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弟兄姐妹，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是保罗的祷告，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借着三位一体的真理，让我们开始真正的认识神，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你是谁。神啊，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敬拜生活。神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啊，就求你加添我们，让我们在经文里看到神你的荣美。神啊，改变我们的生命，看到神你的荣耀。神啊，帮助我们通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理，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主基督耶稣你要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